神以他的特性来确认自己。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拉罕弟兄1964年3月20日星期五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丹汉斯普林所传讲的信息“神以他的特性来确认自己”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320，历时1小时23分钟。那我有点吃惊啊，因为看到我的朋友约瑟·波斯利兄在哪儿呢，所以我便转过身去，花点时间跟他握握手。现在让我们进入神的道中，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那我想读第一、第二还有第三节，那么为今晚的聚会引出一个主题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现在让我们低头来祷告。那此时在神的同在中，你们若有什么需要想让主知道的，那就请你们举起手。那如果是你们的需要，那神一定会。我们的天父，此时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信心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被赐予这个确据，就是我们若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你晓得我们的愿望和需要，你应许说你会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所以父啊，我们照着你所教导我们的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我们今晚的需要可以照着你的旨意来赐给我们。求你应允我们这些的特权，来恩高这道，主啊，也恩高所有讲道的和听到的人。愿圣灵进来，今晚在我们中间行出这道来。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请坐。那我知道明天早上是全福音商人会的早餐会，那通常他们在哪里而若分会，我都有幸能在他们的早餐会上讲道。那到目前为止那是唯一的组织，那它不是一个组织，其实那是我唯一属于的一个团体，也就是基督徒商人会。那现在我在世界各地为他们讲道。那今晚我们相信这次的聚集绝不会是突然的。那我来你们这里时有点累了，喉咙用过了度，那我有点支气管炎，那我刚从图森过来，那些天气那真是又好又干燥，那我来到这儿，这里天气却是又好又潮湿，那所以刚好相反。那要是你们能把这里所有的水都送到我们那里去，我们会很感激的。那当然不可能这么做的。那我告诉你们一件事，那里有个说法，那说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的所有东西，那我们所有的树都是长满尖刺的，每样东西都是尖刺状的，是因为天气干燥。那如果同样的灌木在这里生长，那就会长出漂亮可爱的树叶来，那它缺少水，因此树叶就变成了尖刺。当教会没有了生命的水后，就会变得干硬而且带刺儿，会刺伤或扎破每样的东西。那哪里有生命的水在流，那里的树叶就会绽开，变得柔美多汁，甘甜圣洁，为神所悦纳。所以愿主神今晚来浇灌我们，使我们不至于成为尖刺儿，而是成为美好的树叶，那过路的人可以坐在我们阴凉的树下，为我们的魂找到安息。那如果主愿意，那今晚我要讲这个主题，那我现在把麦克风拉近一点，因为我的声音不大够。那我想啊，从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取出一个题目，叫神借着他的特性来显明自己。那让我再重复一遍，因为我知道这些音响的效果不太好。神借着他的特性来显明自己。那大部分东西都能够借着它的特性 那被别人出来。那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的经文，我想用它们来作为参考的。那任何东西的特性都证明了它是什么。那就像在大自然中，很多时候花朵可以因着它的特性那被辨认出来。如果一个品种跟另一个很接近，从那种花的特性就可以确认出它是什么花了。那在野生的动植物中，很多时候那我是个猎手，那你必须知道你所打的动物的特性，否则有时候你真的那就会被欺骗了。比如就像在北部英属哥伦比亚那种的岩羊，那去年秋天我在育空南部，那这里的几位弟兄跟我在一起，那我们正在打猎。那当你沿着路径追赶羊或鹿时，如果你不知道他们的区别，除非你是个老练的猎人，那你才能知道他们的区别，因为他们走出来的路径是一样的，他们是跳跃着跑走的。那然后你看到远处站着一只，那他把头藏起来，那想你很难知道他们的区别。那从他们的臀部看过去，他们的大小很像，是白色的，很像鹿，很难说出他们的区别。但是他的脚，从他的脚就可以确认他的特性。那岩羊的脚是弯转，那鹿的脚是顶出来，是尖的。那还有一点，鹿不会去到很高的地方吃食的。那然后那野山羊和岩羊都有一个特性，那当你去到高处时，你必须要知道他们的区别，因为他们都是住在山的高处的，那你必须要知道他们的区别。但如果你留意，就知道山羊走路时那会自己磕磕碰碰，而岩羊走路时脚像这样踩下去，那不同的习性使他们留下不同的脚印。那你要通过猎物所做的事、所表现的行为、所吃的食物等等的特性来确认它是什么，从它自己的特性中可以确认出它来。那然后你追踪一头猎物，看看会发生什么，你要从它们行走的方式上分辨出来。借此你可以说出不同的动物的特性来。那我不知道你们留意过没有，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是不是有那种的黄翼啄木鸟，那它们的学名叫做扑动啄木鸟，还有一种的松鸦，那松鸦的大小跟啄木鸟差不多，那你看见它们在飞，那他们两个很像是同样的一种鸟。那如果你不看颜色，只是观察它们，那你就能说出哪一只是黄翼啄木鸟。那松鸦差不多是直线飞行的，那黄翼啄木鸟会扑扇翅膀，那它扑扇翅膀时飞下去又飞上来，飞下去又飞上来，那看到吗？就像那样跳跃着飞行。那通过它飞行的样子，那你就能看出来那是黄翼啄木鸟的特性。那你有没有留意过鹌鹑？那它出行的时候是怎么往上飞的？那然后注意，那如果你到过那可能有鹌鹑和田鹬的沼泽地，那你们猎人就会知道这个。那飞是田鹬和鸡鹬，那通过它们出行的样子和飞行的方式就可以确认它们。那不管是哪一种鸟，都可以借着它们飞行的特性来确认它们。那因此，那你若听说过它们，那你就可以说出它们出行的样子是怎么样。那借着它们飞行的特性，那就可以说出它是何种的鸟。那就像男人和女人，他们都是人类，但女人的特性跟男人不同。那不久前我读过关于所罗门和女王的故事，我从来没有在这里跟你们好好传讲一下我的小信息，那就是关于南方女王上来见所罗门，并看见那辨明人心意念之恩赐的事。那不久前我读过了一个与此有关的故事，他们说摆在所罗门面前的其中的一个难题，那就是这个女王带了一个女的来或者说一些女的来，那给他们打扮的像男的，那在那个时代那是很离谱的事儿，但今天这事儿肯定是很时髦的了。那你知道那是不对的，圣经说女人不应该那么做，因为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是一件可憎恶的事儿，永不改变的神这么说的。那所以这是真实的。我们知道所罗门一看到他们，那就让他们行走或做了某件事，立即他就说呢，他们是女的，瞧着借着女人的特性，他们的举止等等，就能够说出来，那说呢是女的不是男的。所以几乎任何东西都有它各自的特性，那就像许多人是惯用左手或惯用右手的，凭着他们的特性和他们行事的方式，借着他们的举止，你就可以说出那人是惯用右手还是个左撇子。那因为他们伸出手来总是用左手或者用右手。那记住，耶稣也有类似的事，那两只手几乎那他们是一样的。 那他们有同样的大拇指、指纹、五个手指、小指头、食指等等。那就像右手和左手，那一般都有同样的指头，大小一样的手，完全一样。那他们的区别只是一个在左，另一个在右。那是你能看到的唯一的区别，一个是左，另一个是右。所以那在这点上，耶稣说，我可以在这里插一点，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两种的灵，他们的特征会有点相像，很接近，倘若可能，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瞧，他们只是你把双手交叉合起来，瞧，如果你不注意，其中一个在各方面看上去都很像另外一个，但其中一个是左手，另一个是右手。在末日，这两种灵也是这样，他们有点像，但他们各有一个特性，可以辨认出他们来，一个是对的，另一个是错的。借着他的特性就可以辨认出他来，神的灵可以由他的特性来确认。那看看神的灵和教会的灵，有一种教会的灵，而神的灵是绝对一点都不像教会的灵的。有一种宗派的灵，有一种国家的灵，有一种国民的灵。每个国家我去到那里，你走到那里，那就会发现不同的灵。那我去到芬兰，很好的人们，但有芬兰人的灵。我去了德国，那里有德国人的灵。那不久前，几年前我们还住在印第安纳州的时候，那我和妻子一起到了一个小超市去。那我们刚回到家，我们必须去买一些的食物。在去那儿的路上，那是夏天，那你可能不相信，但我发现一位女士穿着一条的连衣裙，这真是太奇怪了，让我大吃一惊。我说你看那儿，看着很奇怪，那个女的穿着连衣裙，其他女的穿的都是不该妇女穿的衣服。那我妻子说我说瞧，那就是美国人的灵，瞧，美国的灵。那美国的灵它本该是个基督徒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的灵不是基督徒的灵。它可以被称作基督徒的国家，但它的特性与基督徒的特性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这个妇女，她说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说不，我们住在这儿，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居住在这个国家，我们爱它，这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然而我们不是美国人。我说我们是从上头生的，圣灵降临下来，我们是属于一个不属这个世界的国。我说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姐妹才穿长裙，留长头发，不化妆，瞧，他们的特性确认了他们是圣洁，归从上头来的主。因此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国，我们正在寻找一个要来的王，他要带他的臣民进入他的国。他们是借着他们的特性来确认的，他们的财宝不是从这地上，也不是从这个国家来的，它是从上头的荣耀中来的。因此他们仰望一座神所建造所经营的城，他们被正确的辨认出来了。那希望哪天等我嗓子好点的时候，我能对你们来传讲。那我现在嗓子不行。那要借着他的特性来确认他。我们发现那这里有个好例子，就是以色列人要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个时候，神已经照着他的应许呼召了以色列人。他曾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寄居在外邦400年，以后他要用大能的手把他的后裔解救出来。他们要到一块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的地图上。那时当应许要成就的日期接近时，那出现了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那约瑟曾在他们当中行过伟大的事工，神兴起了一位叫摩西的先知。那这人受过教育，拥有埃及人的一切智慧，毫无疑问他是个了不起聪明有学问的人，因为他能把智慧教导给这些的埃及人。那看起来他好像是去做解救工作的一个最佳人选了。但你看，我们所称为的解救和神所称为的解救是有不同的。那注意，这个 满腹经纶的这么一个人，他知道他生下来就是为要拯救以色列人，但他所知道的只是他所拥有的那些的教育，那他也知道是神呼召的去做这项的工作，那他拥有一切的，那他拥有文学是学位，哲学博士和神学博士等等，他出去要解救以色列人，然而却彻底的失败了。那注意，看上去的一脚已经踏上了埃及的宝座，就要成为法老了，使得能在成为法老后解救以色列人，因为他是下一任坐宝座的人选。但你看，若是那样做，就不能显明神解救他子民的特性了。神说他要解救他们，他要用大能的手来解救他们，不是摩西借着强大的军队，而是神用大能的手。我们发现这个先知逃跑了，在旷野住了40年，那法老用了40年把教育灌进了摩西里边，神用了40年把教育从这里边掏空了。所以我们发现有一天他在偏僻的旷野遇见了在燃烧的荆棘中的诸神，以火柱的形式显现在荆棘中。那神吩咐他脱掉鞋子，因为他所站的是圣地。那你看，这个曾经受过教育有教养的这么一个人，注意看他遇见神之后他特性的变化，他做的大。有时候神以如此简易的方式行事，对属血气的思想来说，这种方式简直是太愚蠢了。那作为一个40岁处于黄金时代的这么一个人，为了行神的旨意，用尽了所有埃及的兵力和他身边的一切，那他的所有的教育，但还是遭到了惨败。而现在他已经80岁了，那第二天他妻子跨坐在驴的背上抱着儿子，他自己手里拿着一根杖要下埃及去接还的，这可真是个可笑的场景。但这展示了神的特性，因为神得到了一个愿意相信他道的人，这就够了。这事实是，你能想象当一个部队入侵埃及失败了，一个人入侵埃及却得胜了，这是什么呢？他的特性和他的策略改变了，他却是奉耶和华的名，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事实是他接管，他行了，因为他是带着主的大能去的。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他遇到了他的兄弟，那他宗派的兄弟摩押人。那摩押人绝不是异教徒，他们是罗德女儿的子孙，他们的其中一个孩子繁衍出了摩押人。那在那里，我要你们注意比较一下这两个民族。那这里是埃及，这被赶出来的一小群人，没有国家可去，那没有行政的官员，没有君王，什么也没有，他们中间也没有尊贵人，那只是一群前往应许之地的人。现在他们必须要经过摩押人的地，那地正好位于去应许之地的路上。摩押人也是相信耶和华的，他们有一位先知，以色列人也有一位先知，他们两个都是先知。那现在注意，他们走到一个地步，那个组织起来的国家的先知下来要咒诅另一个国家的民，因为这民只是一些的流动者，那没有固定的地方可待，所以他们就下来。那注意看这两个先知，那如果从基要的真理上来说，他们两个都是完全正确。那因为注意巴兰这个主教告诉他们说，现在你们为我筑七座坛，七是神完全的数字，代表七个教会时代，七天的创造等等。那注意，七神在七里，七座坛，那每座坛要摆上一只的公牛，那的祭坛与在以色列营地中的祭坛完全一样，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祭坛跟他们在这里的一模一样，同样的祭物，一只公牛对一只公牛，一位先知对一位先知，两种国民的对照，这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日子的一个很完美的借鉴。我们有时间能够讲到这个。那注意， 神行这事儿作为借鉴，那我们会发现是相似的。那还有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羊，这说明他也相信有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一只公羊，那公绵羊在以色列的营地里也是献上同样的祭物。在摩亚人这里呢，从基要真理上来说，他们两个都是对的，但注意他们在教义上都是很基要的，但是在以色列的营地里有一位先知，他拥有神的特性和神的道，他持守了神给那个时代的应许，因为他正走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线上，看到吗？那单单从基要真理这方面来看，那巴兰巴勒能像摩西一样得到确认的。但你看，摩西是神真实的先知，他不但拥有基要的真理，而且得到了神的确认。行，他所履行的职责完全是神所应许给那个时代的，不是给挪亚时代的，而是给那个时代的。我要带你们进去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正行走在路上，以色列人与他们的先知摩西和那个时代的信息认同。神他的特性在摩西身上被确认，有火柱跟随着他，那他也在实际行动上拥有赎罪祭，不只是说一说的，也是在实际行动上用的，不是将来会有，是现在就有。那注意，他拥有被举起的铜蛇，用作医治百姓的各种病症，因此摩西在施行神的医治。他拥有赎罪祭，铜蛇象征神就在营地里，百姓仰望了铜蛇就得了医治。他还有一块被击打的磐石随着的，这磐石确认了是神在他们中间供应生命的水，喜乐救恩，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预表。旷野中的被击打的磐石预表了基督要被击打，然后他们沿着应许之地的路线前进，这是另一个确认，显明神的特性。不管这一个怎样拥有道又符合基要的道理，但摩西是又有基要真理又有确认，有神的特性在他们中间，神显明了他自己。两个先知，这两个都是先知，都是符合基要真理的，但神在摩西身上显明了他的特性，因为摩西有神的特性随着他。那还有神的特性总是超自然，因为他是超自然，神是超自然。对于当今的现代思潮来说，他总是很不寻常的。那你们知道这点，在过去的各个时代，神总是打乱那些宗教团体的计划。那任何时候一个人或一群人只要在一个信息上把自己组织在了一起，他们就死去并被扔在了架子上，再也不会兴起来了。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录，路德派、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等等再也不会兴起了。当他们开始搞组织的时候，神与单个的人打交道。注意，对人的思维来说，神是如此的不寻常。那像我们落入了一种潮流中，以致我们相信事情必须得这样才行。然而当神临到他所应许的道上，在那道上确认了自己时，这种组织却无法的接受，因为他们不相信。瞧，他们已经把自己从他隔绝了，就像约瑟，他是大卫的子孙，一个好人，约瑟玛利亚的丈夫，那他是个好人，那毫无疑问，那他不停地读圣经读书卷，因为他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他应该知道圣经所说的必然应验，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那 他就要跟这个年轻的姑娘结婚了。玛利亚可能18岁，那约瑟可能大一点。那后来他们准备要结婚时，他发现玛利亚已经有了身孕了。那这让约瑟很难接受。那毫无疑问，那玛利亚告诉了他加百列的到访。那我们注意到，那他的性格所给他的引导却让他怀疑。那在他们结婚之前，玛利亚被发现有了身孕。在圣经中，那种的刑罚是要用石头被打死。一个未婚的女子有了身孕就要用石头把她打死，那在以色列中没有娼妓，她要被消灭。所以我们发现，那生命记里告诉了我们这点。那我们发现玛利亚看上去的好像是想借约瑟做个挡箭牌来遮掩她所行的事，因为如果未婚之前她被发现有了身孕，那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那现在他必须要让某个人能够站出来做他的保护。那看上去这很像是玛利亚要做的。但约瑟，那他看着他美丽的大眼睛，那他可能说，约瑟，加百列对我说，圣灵必要荫庇你，你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这是神做的，所有生的被称为神的儿子。那约瑟，那他也想相信这点，但这事儿太不寻常了，以前从未发生过，今天也正是这样。巴不得我能用某种的方式来让人们明白，这任何不寻常的东西如果是由道来确认的，那么它的特性就证明了它是什么，是神在行动。约瑟本应该晓得这点，他应该知道必有童女怀孕，但他对这点很诚实，他不想暗暗的把它休了。那但他正在思想着要做这种事，那后来主的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呢？因为在那个日子没有先知，那梦很简单，不需要解释。那梦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行，那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叫神在梦中临到了约瑟。梦是第二位的，但你看那是没有先知来确认的道，确认这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看到吗？因此神就在梦中向他显现，因为他是诚实的，是个义人，是个好人。我相信神总会以什么方式临到任何好人身上，如果那个人是神在那个时代所招的话，神就会把他在那个时代所行的显明给那个好的人。那但事情太不寻常了，他们实在理解不了，但所显现的这些不寻常的事总是与所应许给那个时代的道相符合的。那可能有些人会到处说，啊，瞧，这很不寻常，这是神，这很不寻常。但你看，他必须用道来确认，而道就是神。行，然后这种被确认出来的特性，确认了他是谁，因为神说这事要发生，他就发生了。行，他的特性就是被确认出来的神之道，借着所发生之事的特性来确认。神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把圣灵浇灌下来，他就浇灌了。这件事情的特性确认了那是神做的，他的道这么应许了。瞧，事情的特征总会证明这事的。那每一次当神的话被说错的时，总是要受到纠正的。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点？在挪亚的时代，这纠正了那个科学的时代，因为神将从天上降下雨来。当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等地时，是摩西纠正了。瞧，神的道必须得以确认，道的真实能够纠正错误。那让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可能要在这里讲深一点，那我不是要传讲教训和教义，但让我问你们一件事，耶稣是道，我们都知道这点。圣经说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的，太初有道，道是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仍然是道。如果他能看出他们的心思，他们应该知道那就是道，因为神的道说那是他要做的事。他是先知。那注意，我们发现他出生后大约12岁的时候，他上去过祝棚节，那他们上去那里过逾越节，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却没有看见的，就开始想以为他在同行的人群中。我们可以从这点得出一个教训，今天有太多这样的事了。那你们贝利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拜、天主教会，无论是什么，想你也在做同样的事，那你再注意，是因为卫斯理曾有过伟大的复兴，路德曾有过伟大的复兴，五旬节派曾有过伟大的复兴。你们以为主在你们中间，但有时候他并不在那里。他们去找他，他们在哪儿找到了他？就在他们离开他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他们找到他时，他在做什么？一个12岁的小男孩，可能从未上过学，只有他母亲教他。而这里他正坐在殿里跟那些的祭司们辩论神的道，他们都稀奇这孩子的智慧。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道。那注意，那我不是要羞辱你们称玛利亚为神的母亲的天主教徒，但我在这里指出你们的一个小错误。如果教会是建在玛利亚身上，那注意看这里所发生的。那他上来说，哦，你父亲和我流泪的来找你。注意他所说的，他就在那时毁掉了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你父亲和我流泪的来找你，但注意那道，耶稣就是道。他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注意这道纠正了那个错误，就在那里的那些祭司们面前，玛利亚毁掉了他的见证。他曾说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在这里他却说约瑟是耶稣的父亲。看到那道立即就纠正了吗？耶稣是道。那你知道一个12岁的男孩是不会那么做的，他就是道，他是那个时代说出来的道。因此神所确认的特性就在基督里面，他纠正了那些的错误。他说，他们说啊，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他说你们若是摩西的门徒，就必晓得我，他书上写到了我。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若认识摩西就不认识我。那瞧，道总是纠正那个时代的错误，但人们不愿相信他，他们还是跟以前一样。但是耶稣纠正了他自己的母亲，他母亲犯了错，因为他已经说过耶稣就是那个从圣灵怀孕而生的孩子，在这里他却背弃了他的见证，说约瑟是他父亲，是耶稣的父亲。那如果约瑟，如果他是约瑟的儿子，如果他以他父亲的事为念，他就应该在墓上的作坊里边，但他是在圣殿那里以他父亲的事为念，责备那些的组织。看到吗？他只是一个12岁的男孩，但他以他父的事为念，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你注意过吗？当耶稣受撒旦的试探时，当他受到试探时，他的特性确认了他就是神，因为他持守这道。行，撒旦说经上记着说，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完全跟道站在一起。那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神多次，那是在古时候多方许多的方式借着异象向众先知确认了他自己。先知预言某事并且发生了，这就是先知的特性。那这就是他得到确认的特性，说明神与他同在，然后那就赐给了他权柄去解释那个时代的道，因为神的道临到先知，他已经预言了先知的特性。圣经说若有一个先知他所说的成就了，那么你就要听他，如果没有那就不要信他，也不要怕他啊，因为我的话不在他里面。但如果成就了，那我的话就在他里面，那就是对他的确认，那就是先知的特性。那神多次借着 被呼召成为先知的人来说话，他就是这样把他自己所确认的特性向人们显明出来的。那圣经说，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我们在彼得后书也读到过，神一切的道都是由他们写的。古时的人被圣灵感动写下了圣经，他们是先知，道临到他们就写下来，在圣灵感动下写了下来。那首先他们是神所确认的先知，然后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下了这道，他们拥有对神圣启示的解释，因为是神在那些人里边，他就是这样借着的身份的特征显明自己。他们那些得到印证的意象，就是神在他们身上的特性，将神自己显明给众人。那这是神在基督里的唯一方式，先知只是一小点，但基督是神一切的丰盛。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他的特性确认了他，他是什么。所以呢，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没有我父的品性，你们就不必信我，不必信我所说的话。我里面若没有我父的品性的话，你们就可以完全的不信我。那神的特性从不改变，神不能够改变他的品性，就像羊羔不能改变其特性，或其他东西不能改变他们的特性一样，因为只要他保持原本那样，那他就是原本的。那你若改变任何的东西，你就得从他原本的地方那里去改变他。那就是像你拿一只猪来，那你可以给猪洗澡，给他的蹄子涂上指甲油，就像女人所做的那样，再给他涂上口红，给他穿上漂亮的衣服，然后把那头老母猪放出去，他就会径直跑回到泥水里边打滚。为什么？因为他是猪，就是那样。但你知道，那你不能，羊羔不会那么做的，他根本就不会跑到泥塘里边的，他不想跟泥水有任何的关系，这就是他的特性。看到没？你可能给他穿上同样的衣服，但他肯定不愿去的。外表并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内里的。那神是一切生命的来源，那不要看不到这一点。我尽力全心的使你们明白这些事儿。瞧，这是为了你们的好处，朋友，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明白吗？我来这里不是要给人看的，我来这儿不是因为我没有地方可去，我来这儿是因为我觉得该来的。我感到主赐给我的事工必须在这儿的会众中显明出来，那我尽力使你们明白神现在真正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他所应许的道，他永远是道，他借着这特性确认他自己。这特性就是他应许在一定的时候必兴起某一个人物来，这是记在这道里的。那这个叫兴起的人，他的特性确认了他就是那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必须成为那个人。人们本该看见这点才是，难怪他们是瞎眼。这事儿说到，他虽然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因为以赛亚说他们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瞧，每一个时代，不单是他那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神怎样多次多方，瞧，他们就是无法明白的。那神的特性永不废去，他总是一样的。那记住，他的特性，神的特性不能够废去，如果会废去，那么神就会废去了。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8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此他是不改变的神。无论他起初有什么特征，他仍然拥有同一个特征。他所行的每一种的方式，每一次行事，他每次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如果不是这样，他的特征就改变了。瞧，他的特征就会显出一些不属神的东西了。瞧，这样我们就不知道会在哪。就像保罗所说的，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知道要预备打仗呢？若吹无定的号声，那如果所吹的号声是撤退，那我们所该做的就是撤退。如果所吹的是冲锋，那我们所该做的就是冲锋。但什么是号呢？号就是神的道，他确认了神， 无论是起立、坐下、撤退、集合，无论是什么，都是神的号声，这样一个无定的声音。圣经若说某件事必定要发生，而某人却说哦，那是给另一个时代人的事，那么那就是一个无定的声音，你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我有能力把命舍了，我也有能力再使得复活，一点也不是无定的声音。那妇人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他来了，他会像以前一样把这些事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就是他，没有一点无定的声音，我就是他。阿们。他们说，我们在祖，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拿，耶稣说他们都死了，但是我是从天上神那里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不是无定的声音。我现在在伊甸园里边的生命树，在这一点上不是无定的声音，肯定不是的，没有一点无定的声音。他对自己所行的事都很确定，圣经没有发出无定的声音，他的所发的声音也确认了神的特性。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37节里边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我就没有我父的那种的品性了，你们就不必信我。他们是那个，他们确认了神在我里面的品性和他的特性，因为父就是那道，他也说他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的特性借着他给那个时代的应许展示了出来。那如果他活在摩西的时代，那就不会起作用。如果摩西活在耶稣的时代，那也不会起作用的。如果耶稣活在挪亚的时代，或挪亚活在他的时代，都不会起作用的。挪亚预言的那个时代的事儿，他的特性和他所行的事儿，有神的道来确认的。摩西也做了同样的事儿。现在耶稣来了，应许给那个时代的道，借着道的特性，在耶稣基督里得以确认了。这道就是神。阿们。在末后的日子，圣灵浇灌在普通人身上的这件事儿，就在他们身上确认出了神的特性。神应许的这就是道，他说他要这么做，没有人能够反驳的，他说他要这么做的，所以他所应许的这一切事儿，他都会做到，这就确认了他的特性。是的，我的特性若不是属于神的，你们就不必信我，不必信我所说的话。那注意，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信我的人就有我的身份，有我的特性，那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儿，他也要做。那确认了基督的品性，也在他里面，展示了基督的特性。阿们。现在我真的感到很激动了，忘记了我的嗓子哑了。谢德先生，哦，太好了，行。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的错误，他的生命，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行，那一点就确认了这个特性。他也这样说，我的品性若不确认我自己，即神在他里边，那么你就不必信他。那他也说在这一点上，那他会来证明他自己。那么如果没有证明他的话，他就不是他所说的那样的。今天基督若没有证明了自己，基督的特性证明我们是属基督的，相信这道，耶稣就是道，所以他必然相信这个道。我们怎么能说自己是属基督的，然而又否认圣经里的话呢？基督的圣灵是指神在你里边，他对每一个应许都会报阿们的。圣经说这些神迹要随着信的人，神的灵就说阿们。行，那不用哪个说，不，那是给另外一个时代，那只是给门徒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的人任何地方普天下必有神迹随着他，是一样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特性被确认了，这成就了希伯来书1章1节所说的，神多次借着先知晓谕列祖，今天借着神多次在过去所行的同样的特征来确认复活的基督。你注意过吗？神从不改变他的方式。在旧约中，那当一个做梦的做了一个梦，那地若没有先知可以明白这梦对不对，那他们还有一种别的方法可以知道。那他们带着那个人，就是那个做梦的人，带着去到殿里，那大祭司亚伦的胸牌就挂在柱子上，然后这个做梦的就说出了梦来，不管他听上去多好多真实， 如果胸牌上的这个石头，那也叫做乌灵土明，那读过圣经的就会知道，那如果呢没有闪烁超自然的光，不管它听上去有多真实，那都不是真的。神的不寻常和神的品性必须在超自然中展示出它的特性来，显明他在那个信息上确认了他自己。阿们。我说今晚也是同样的，旧的乌灵土明已经过去了，但神的道仍然是那能确认神特性的东西，就是给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应许。神的特性是借着给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应许来确认的，这使得神在各个时期都是一样的。瞧，神多方的借着先知小谕列祖、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天国就来了。那注意，但在这末世却借着儿子耶稣基督小谕同样的事，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行同样的事，小谕人们，众先祖，又使他从死里复活，他现在就活在我们里边，确认他自己，预先告诉我们这些事，借他就是人心意念的辨明者。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小谕我们。经文是不能够被篡改的，这的确是。那正如我以前所说过的，神不需要任何人解释这道，他自己解释他自己的道。当他说了什么话，神的话成就了，那就是解释了。瞧，他不需要任何人说，哦，我相信他是这个意思。神借着他自己的解释来确认他。那如果这应许是给这个时代的，我们不可能活在路德的光中，那我们不可能活在卫斯理的光中，我们不可能活在其他人的光中，我们必须活在神应许给这个时代的光中。要是摩西下到埃及说，啊，行，我们要建一只巨大的方舟，我们要漂流出这个国家，牛的河水要涨起来，那会怎么样？他们回头看着书卷，没有过这样的应许，没错。但你看，他确认了自己是神的先知，因为他所说的应验，然后他们就知道他拥有主的道。法老有刀，但摩西有刀，所以当他们到了红海，那所有的刀都沉入了大海，而摩西却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入手干地，因为他拥有刀，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刀。摩西是那个时代道的彰显，以利亚是那个时代道的彰显，基督是道的彰显。耶稣做出应许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应许了这些的事，他是什么？是神的特性在展示他的工作，就像他在各个时代所做的一样。在马拉基书四章主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一派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在那个日子来到以前，他要把儿女的信心再次恢复到父亲那里。他应许过了。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边说，所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也要怎么样，那时人子要显出来。当世界处在像所罗门那样的日子里，这启示要被揭开，那是什么呢？那经文的特性要应验，神借着他的特性，他一贯的特性确认了他自己，他不可能偏离那个。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借着他儿子确认出来。那注意，神怎样一直行这些的事，他从不改变他的方式。那这三个与亚伯拉罕说话的人，那正如我们不久前所讲的，在索罗玛的日子，亚伯拉罕是个相信神的人，他相信神所做的应许。当神呼召亚伯拉罕时的妻子萨拉65岁，而亚伯拉罕75岁，神说他们必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将要从以撒，亚伯拉罕将要从萨拉生一个孩子。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荒唐，我能想象萨拉做了各种的婴儿鞋和别针等等，什么都准备好了，因为他将要生这个孩子了。第一个28天过去了，那亚伯拉罕可能问他说，萨拉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没什么两样，荣耀归神， 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有孩子的。你怎么知道的？神这么说的。一年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亲爱的？没有什么两样。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有孩子的，神这么说的。五年过去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亲爱的？没有什么两样。无论如何都会有孩子的，神这么说的。怎么回事？亚伯拉罕拥有神的应许，他相信神，他的行动像神，他持守所应许的道。25年都过去了，婴儿鞋都已经变黄了，但撒拉仍然留着他们。现在亚伯拉罕老了，腰弯了，身体糟透了，撒拉的子宫如同已死，亚伯拉罕也不会生育了，他们的情况实在糟透了。亚伯拉罕多国之父，你感觉怎么样？那那些表面信徒的朋友可能这么对他说，说荣耀归于神，我觉得很好，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生出这孩子的。因为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更加的坚固，将赞美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说的，神必能够做成。哎们，这就是信徒的特性。那么你又怎么样的？行，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又怎么样的？我们是把神的道当作一个应许来确认的吗？我们的特性岂是确认我们自己是真正的相信的人吗？或者我们只是蜘蛛从这里跳到那里，跳来跳去，对此猜来猜去，蜘蛛呢？那样我们就不是基督徒，我们只是表面信徒。但我们要真正站稳在那个应许上，脚踏定在那里，持守住它，就像亚伯拉罕所做的一样。那我们发现有一天亚伯拉罕看见三个人走了过来，那圣经在这里说那时正热，应该是在中午左右，这三个人走了过来与他说话。我们知道其中两个去了索多玛，我相信我们在前天晚上讲过了这点。其中一个跟亚伯拉罕在一起，注意这位同亚伯拉罕在一块的人，注意他所做的事。其中的一位借着他的特性而被确认了，他就是以罗心。以罗心这个词正是圣经的第一个词，起初神。那你们任何一位学者都知道，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边是指以罗心，意思是全能的，满足一切的，自己存在的，不需要人的帮助，不需要人的解释，他自己做事，他是满足一切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是神。神就在那里。那亚伯拉罕这个先祖，他持守住了道。那你看这个人，当这个人背对着帐篷时，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说，在你后面的帐篷里。那人说，照着生命的时间我要来见你，你将得到我所应许给你的孩子。萨拉听了就笑了。这位对亚伯拉罕说话的人就告诉了他萨拉在他后面的帐篷里说了什么话。那你可以在创世纪里边读到这个。后来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当这人显明了他自己之后，那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更有能力，使人心思意念的辨明者。神知道这就是那个人，神知道除了亚伯拉罕地上再没有先知了，因此主的道就临到了他，他是先知，在这里道临到了先知。同样的事儿临到了是约翰，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那我记得也许老戴维斯博士今晚也坐在这儿，他是宣教浸信会的传道人，他为我施洗，使我归入了基督的信仰。他过去常跟我争论，他说 Billy 你现在只是个孩子，你必须得听我的。我说好的戴维斯博士，我在听着。他说你瞧，约翰没有受洗，虽然他在给人施洗，但他却没有受洗，没有人配得给他施洗。那这是个正统的浸信会的神学理论。他说这是耶稣来了。他说，然后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说，你暂且许我。他说后来当约翰许了他，他说你看，后来耶稣给约翰施了洗，当他从水里上来时，天开了，他看见神降在了身上，仿佛鸽子的形状，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但不是呢，那我不是要跟戴维斯博士过不去，但他错了。瞧，约翰是先知，而道总是临到先知，所以若是道成了肉身，无论如何他也必须临到先知，因为他是在为道做见证，正是他的这个特性确认了他这一点。现在道来了，那出了什么事？约翰一走到耶稣面前，他就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约翰是先知，耶稣是道，他是祭物，他准备要开始他在地上的事工了。祭物被献上之前必须要洗干净。约翰给他施洗，是因为他知道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祭物被献上之前必须要被洗净，所以约翰给耶稣施洗，不是耶稣给约翰施洗，而是约翰给耶稣施洗。你暂且许我。那注意，这里是亚伯拉罕，他拥有主的道，主的道临到他，他是先知。那道来到了，主称他亚伯拉罕，不是亚伯兰。几天前他的名字还叫亚伯兰，现在叫亚伯拉罕。他妻子曾叫萨莱，现在叫萨拉，不是萨莱，而是叫萨拉，不是亚伯兰，而是亚伯拉罕。 A-B-R-A-J-M， 当这人说亚伯拉罕时，就证明了他自己。亚伯拉罕说以罗心，道和先知到了一起，两个角色都被确认了。以罗心，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说他在你后面的帐篷里。那然后奇事就发生了。以罗心，亚伯拉罕称他是满足一切的、全能的、无所不能的神。耶稣说，当耶稣在地上时，他行了以罗心所行过的同样的事，那确认了他的特性就是神。他说当末世人子来的时候，当他显现的时候，这一幕场景还要再发生的，就像在索罗马的时候一样。以罗心，全能的神，在他的子民中间，这是圣经说的。以罗心在人们当中，他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已经有40年了。以罗心，神，教会。瞧，亚伯拉罕看见一个迹象，另一个呼召，一个迹象，一个呼召，另一个呼召，一个迹象，等候应许之子的到来。但他最后看见的迹象，最后的显现，在应许之子出现之前，神最后一次的到访，就是以罗心成了人的肉身。然后呢，应许之子就来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正在等候那应许之子耶稣基督的到来。他们已经看见了迹象，圣灵的浇灌，说方言，神的医治等等。但当人子显现时，以罗心要回到亚伯拉罕的王室后裔那里，显明出他在那个日子所显明的事。阿们。以罗心就像以前一样，为什么？他是神的特性。那倘若基督是神，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说过了这一点。好的，当我们相信时，就会看到在末后的日子这个场景会再次的重演。因此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神多次借着众先知确认了他自己，就在这末世借着他所赐给教会的同样的特性，确认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使希伯来书13章8节绝对是正确的。你无法从这里边拔出羽毛的，那是鹰的羽毛，他们牢牢地长在这上面，因为他们是属天的鸟。神用鹰的食物喂养他们。那我们注意到，神曾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儿子耶稣基督并他从死里复活来晓谕我们。现在他就在我们中间，2000年后，同一位耶稣，不是哪一位先知，是耶稣。哈利路亚，复活的神的儿子。那天耶稣说，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他们必得到一个神迹的。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世界有什么时候会比现今更加的邪恶淫乱或更加的变态呢？正如约拿的日子，约拿怎样在大鱼的腹里边三日三夜，人则也要在地里边三日三夜。 然后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就要看到一个神迹，什么样的神迹？复活的神迹。我们今天已经有了，2000年后主仍然是活着的，他今晚就在我们中间，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借着神的特性确认了他自己，彰显了道，就是他应许的今天要做的事。阿们，这就是道。那接着的问题是，你们相信这迹象吗？末后的日子神借着他的儿子确认。那注意，神多次对摩西说话，申命记18:15说的，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注意，那是道，那个就是道，那是神，不是摩西。摩西怎么会知道那个？他是人，但神借着摩西说出了这点，你信吗？好的，那注意看耶稣，那注意看他的特性是如何确认了这应许的话语是真实的。肯定怎么做呢？借着显明出摩西所说的他会拥有的特征，他被确认。那许多人就像今天，他们要看见某个伟大的领袖，说哦，这是某某哲学博士，哦，他是哈特福德大学出来的，啊，或者是从什么地方的某个了不起的大学出来的，那不是属神的确认啊，不，一点也不是，道才是能确认神的。行，耶稣不是一个学者，他也不是祭司，对世人来说，他也不是一个拉比，对世人来说，他是个叛逆者。但神借着他证实了他的道，使他成为了以马内利，那就是对他的确认。那耶稣完全符合这点，就是神多次说过他要做的事，借着摩西说过他要做的事。那注意，当耶稣遇见彼得时，就我们那天晚上讲的那出戏一样，当他遇见彼得，告诉彼得他叫什么名字时，这迹象就确认了他对彼得做出的弥赛亚的圣名。因为知道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那彼得上来，当时他还叫西门，他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耶稣看着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这个确认了基督的特性跟摩西所说过的道一致。彼得认出那迹象，确认了耶稣就是弥赛亚。神在基督里是给末世的恩膏。对拿但业来说，记住，他说出了西门的名字。那注意，他告诉了拿但业他所做过的事，你在那棵树下我就看见了你，那一点确认了他就是弥赛亚。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借着应许之道的特性确认了他就是弥赛亚。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为先知，井边的那个小妇人，耶稣说出了他的状况，那点确认了他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行，他的特征，他的特性是被确认的道，就是他的特性，显明这道就是神，所以那是神在基督里被确认了。那注意这一点，那注意这点，注意，对彼得他是借着说出他的名字而被确认的，对拿但业他是借着告诉他做了什么事而被确认的，对那妇人他是借着告诉他他的状况而被确认的，他是谁，他做过什么事，他的状况是什么。他确认了他的弥赛亚的特性，那必定是弥赛亚的特性。那你看那个小妇人也是这么说的，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这400年没有先知了，我们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争吵和不同的宗派，到北京400年没有先知了。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时，正是这样的事儿会证明他。他说，这和你说话就是他。对此没有一点无定的东西。我就是的，那点确认了他。那个换血漏的妇人，确认了他就是道。怎么确认的？借着他所行的事儿，当时他的信心触摸了他。耶稣转过来，说谁摸我？他知道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点确认了耶稣就是弥赛亚。他相信，因为他说我若摸他的衣服我就必好了，所以他一摸耶稣就转过来，他说那谁摸我，其他人都不承认，但他的弥赛亚特性。阿们，我希望你们明白这点，会众们听着，我们就快结束了。那他摸了耶稣，那里可能有几百个人想要来摸他的， 连彼得也责备的时候，大家都在摸你。他说是的，但有人摸我是不同的，那是不同的，那是信心的触摸。瞧，他说有人摸了我，那是不同的触摸，我感到虚弱，有力量从我身上出去，有能力离开了我。那耶稣站在那里，剩下的自己的门徒也说，换句话说，那这听上去好像你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一样，那每个人都在摸你。那注意，现在注意看他的确认。他转过身从人群中看过去，就挑出了这个女人来。这个妇人再也藏不住了，耶稣说出了她的病情，并说她的信心使她痊愈了。她借此知道了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的，道能辨明人的心思意念。她的特性确认了，她就是神的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阿们。我想今晚同样的事确认了，他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今晚住在我们中间，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那这位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是真实的一样，今天与过去一样，他的品性将以同样的方式来确认他。那看看格罗巴他们在复活之后，耶稣以他掰饼的同样方式确认了他自己。他掰饼的方式同他钉十字架之前是一样的，后来那点确认了他的特性，因为那就是他掰饼的方式。那如果他今晚在这里，他会怎么样的确认他自己呢？就像他昨日所做的一样，因为他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确认。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十五节，他说如今他是，他说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他现在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复活之后，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阿们，他仍然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阿们。他现在对这里每一个相信的男女来说都是大祭司，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永远活着，你相信这点吗？他的特性长远的确认了他与他过去活在地上时是一样的，今晚他仍然以圣灵的样式活在这里，他永远活着。如果他还活着，那他的特性就会像往常那样随着他。今晚我感谢神，因为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我不知道我讲了这么久，我完全忘了时间了，对不起。那我该停下了。那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大有怜悯的神呢，主啊，也许我讲的太多了，我祈求神的，若是这样，请你赦免我。但主啊，我不能因我所说的话祈求你的赦免，我说的正是你在你道中所说的话。现在只求你说一句或两句话。主啊，也许这里的每个人今晚都会看见的，当病人看见你仍然是我们的大祭司时，他们就必得医治。主啊，我祈求你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愿你使这信息再次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就是我借着道而说的话。愿你的特性今晚在我们中间确认你自己，因为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那就一会儿，那我有点迟了，那你们愿意再多忍一会儿吗？那花15-20分钟叫一个祷告队列好吗？那你们若愿意请举手。好的，那谢谢你们，我刚才答应让你们9:30离开，现在就到时间了，那再给我20分钟，那我就请给你们再给我大约10分钟，那我会尽量快点。让我们来看看，那今天他们发了什么样的祷告卡？欧的吗？什么？那么晚上我们从哪里开始的？一号，好的，那然后，那昨晚我们只是，那圣灵，那今天我听到了一直在重复所说的名字，那某个法国人的名字，那圣灵，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候和观望。那些有时候你看见一个意象，它必须被翻译出来，那解释出来，那一个意象，就像你看见一只绵羊，那可能是指羊毛，行，你必须要把它翻译过来，行，把意象翻译过来。那昨晚我注意到。 那那些法官的名字呢？我不会发音，我不能把它拼出来。那在非洲，在那些霍德顿人、异教徒那里等等，必须把他名字拼出来，说说他们是谁，用他们的语言把名字拼出来。那你拼出来，他们就知道那是什么了。那你瞧，主晓得所有的语言，他是永恒的神。那今晚让我们从O75 号开始到100号，是 O 吗？是这么说的 ？O， 好的。那所有祷告卡75号让我们看一下 O 祷告卡 O75 号，持有这个号的请举手 O。 好的，那请过这里75 80 85 90 100，如果可以的请从这边过来。好的，那去到这里排队快点，因为我没有时间了，我相信你们能排好。瞧瞧你的祷告卡，看看你旁边的祷告卡，如果有人是残疾的请把他们带到祷告队列里来。那如果他们有 O 的话，那就像O75 号75号到100号，那如果可以请在这里排队。那不管在哪楼台上，那不管在哪，如果可以请尽快下来到队列里来，这样可以节省时间。那你们这里其他没有祷告卡的人，你们愿意举起手说我没有祷告卡，伯南弟兄，但我相信你愿意举手吗？那记住我要跟你们讲讲这位大祭司，他是一位可以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的大祭司，他是耶和华以勒，主所预备的祭物，他是耶和华拉法，主医治一切的疾病，你相信这个吗？他是耶和华马拉西，盾牌盾或和平。他是，瞧多少人知道耶和华这些救赎的名字都适用于耶稣呢？肯定的，他必须是的。如果他们是不可分开的，所以耶稣必须包含他们的全部。如果他仍然是耶和华以勒，他也是耶和华拉法。如果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是耶和华以勒，就是主为了拯救预备的祭物，那么他也是耶和华拉法，他医治我一切的疾病。阿们。医治只能从神那里来，是的。那人排队时，那没有时间去看他们是谁，他们是什么人了。那现在你们那边知道我不认识你们的人请举手说我需要神。当伯兰弟兄，你不认识我，但我需要神，我要把手举起来。那请你们安定一会儿，那注意看，那要留意安静。那当我说要安静，那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如果主行了什么事，你们想要赞美真的是敬拜，但我是说到处跑站起来而言的，那你知道的，那是没有敬畏的心。叫圣灵是非常非常容易受惊动的，那任何像那样的事他就会离开我，那我就得再次征战了。但如果你们听见，那你记得他的弟兄们，让人相信你，也要诚恳，就没有什么能在祷告面前站立得住的。那你记得这个吗？没错，我没有见到他失败过，他不会失败的，那是神。那我们要快点排好祷告队列，那为了大家的好处，那我们尽可能多叫一些人。但你们有祷告卡今晚却没有被叫到的人，请保存好你的卡，那我们会叫你的。好的，那你们台下没有祷告卡的人，那记住，那或你们在台下的不管有没有祷告卡，只要相信主是那大祭司，就如希伯来书四章这里所说的，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看看他是不是还是一样，看看耶和华是不是把自己显明在他的子民中，正如他在所罗马的日子里所行。好的，好的，先生，那现在让我们祷告，那要真正存敬畏的心。那记住，从神来的一个字儿，胜过任何人所能说的一切的话。那这边的这个人，我不认识的。那我猜想的是，那你对我是个陌生人是吗，先生？你是个陌生人。我们知道一件事，某一天我们俩都要站在神的面前，那所有人我们都会在那里相遇，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那你来这里，那你是不是病了？我不知道，那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事儿。行，但如果我按手在你身上说赞美主，去吧，你好了，那也没问题，你可以那样相信。但是主说出你有什么毛病了会怎么样？那你看这就不同了，这样你就知道那点确认了他的特性。行，那不会是我的特性，我是个人，我不可能知道关于他的事。我刚才对他说了我不认识你，他也不认识我，但有什么结果呢？他会确认耶稣基督的特性，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你也知道那不可能是我，不可能是我，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举起手到处在这里，瞧，我不认识的，他也不认识我，但耶稣基督的特性，如果耶稣站在这里而你病了，如果这人说主耶稣啊，请医治我，耶稣会怎么回答他呢？说我已经医治你了，对不对？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所能得到的所有救赎都已经在哥哥他做成了，从此就需要用信心去相信这完成了的工作，对不对？好的，那如果耶稣是活着的，我已经谈过了他的道， 那里就要回到简易中，用信心相信他的道。那天晚上他遇见我时，他说，到时候你必要晓得人心中的秘密。要是他们不相信手的第一个迹象，他们会相信这个的。如果他们还不信，就血的咒诅临到地上，就像摩西那个时候所做的一样。神说，他们若不信这两个神迹，你就倒血在地上，看他们倒血在地上，这水要变成血。那这只是要找出，那如果我能看见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会说服你，是你相信吗？那你就可以去并得到我所谈论的这位耶稣基督的特性。我看到了这个人，那正在往后移，他被阴影笼罩着，没有一种药能够帮助这个人，他处在快死的状态中了。没错，他做过一次手术，这是一次前列腺的手术，那是癌症，癌细胞扩散到你的全身了。如果说的对，请举手。只有神能帮助他的。但你看，我要对你说件事，先生，那个魔鬼可能会躲过医生的手术刀，但他不能够躲过神的，你信吗？你相信这吗？那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这个祷告，愿这东西离开你，愿这人活下去。好的，没事的，那其实有点虚弱。好的，你和我彼此都是陌生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了。那作为人我不认识你，也许作为一个女的你也不认识我，最多你只是看见我的名字或照片或别的什么。但我们彼此不相识，那是我们的特征，我们彼此不相识。但基督的特性，它是道，这道是应许给这个时代的，你听过我讲了它。那么它的特性要在这里确认的，不是我，是确认他。我不认识你，你明白吗？会众明白这一点吗？我是个人，我只是你们的弟兄。就像井边那个妇人说到有什么毛病，那你有什么毛病，或你要什么，或你要什么，或你来这里的目的，那愿神来判断那件事。你患了贫血症，没错，对吗？我不停地感觉到有人认为我是猜的，我没有猜。不，有时候我会感觉到有人，现在你无法藏住你的心思了。那这是，我知道这里坐着两个很顽固的怀疑论者，小点记住，我也能叫出你们的名字来，神可以做的。所以不要再那么想。那让我给你们看看这里的事，那你看我。那我不知道他要告诉你什么，但我知道它是什么，那就是它被确认出来的特性，是的，是贫血症，有血和水。那这里有件事，看看他们是否认为这还是猜的。你在为一个孩子祷告，他就在这儿，没错，是他的喉咙，他的扁桃体，扁桃腺肥大，准备要去做手术，对不对？拿那块手帕去放在他身上，要相信，不要疑惑，不需要再做手术了，全心的相信。你好吗？这里这位妇人的问题是，你对某种的东西感到害怕，你害怕一个胎记已经转换成了癌，那去相信他就不会那样。去吧，全心的相信主，这是主的特性，不是我的，是他的。你现在信吗？那应该是每个人都相信了。那我不认识你，我对你是陌生人，但神认识你。你相信，你知道我不认识你，你也知道你不认识我，那么你信吗？这说话的灵不可能是我的灵，因为我作为人我并不认识你。但这所应许的道的特性，就是那比两刃利剑还要快的道，它能辨明人心的思念和主意。你病得很重，你有妇科病，是子宫的毛病，子宫长癌，你去做过了某种的治疗，是放射性治疗，唯一的结果就是癌扩散到了全身。如果神没有医治你，你就会死，这是真的。你相信现在神会医治你吗？愿天上的神责备那个躲过医生的魔鬼，他可能躲过了射线，但他躲不过圣灵。却不要相信我的姐妹，一点也不要疑惑，要相信。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哮喘病，使你痊愈吗？你信吗？那么高兴的上路吧，说主啊，谢谢你，我相信我的哮喘病好了。 你好吗？你有神经紧张，那神经紧张已经很久了，你这样就引起了消化性溃疡跑进你的胃里，使你得了胃病。你想要吃你的晚餐吗？你愿意照着我说的去做吗？奉主的名去吃晚餐吧。你全心相信吗？那是个非常不错的年轻女士，看上去这样的。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相信他的特性就在这里，确认得到自己和给这个时代的应许。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吗？我不能医治，他已经医治了，但他的特性展示了他。可以说出你的毛病是什么？你有妇科病、妇女病。你相信神现在医治他了吗？上路去吧，他不会再骄傲你了，全心的相信。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如果神能告诉你的毛病是什么，你会相信这是耶稣基督的特性吗？毛病是在你的后背上，他不再有了，去吧，全心的相信。过来女士，你要有胃病，全心的相信，去吃你的晚餐吧，把它忘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过来，你的毛病是血液，你得了糖尿病，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医治你的糖尿病吗？上路回去说谢谢你主耶稣，他使你好了，去吧，要全心的相信。过来，你的后背，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后背使你痊愈吗？高兴的上路去说谢谢你主耶稣，你的后背也有一些的毛病，继续走说谢谢你主，我得医治了，全心的相信。你也有后背的毛病，你是怎么知道那个？要全心的相信。现在上路去吧，愿你得医治，要相信耶稣基督使你好了。你若能信，凡事都有可能。好的，要是我不对你说什么，只是你走过去，我按手在你身上，你就相信他的病会好了吗？那他们现在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你相信他会好吗？请过来这里，我憎恶这个魔鬼，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神的大能现在医治的。不要疑惑，一点也不要疑惑，你会得到，全心的相信。如果神没有医治你因着关节炎，将来某一天你可能要拄拐杖了，但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关节炎吗？那去吧，说谢谢主，我相信你，他必使你好了。确定过来，其实是因着你的年龄，你很紧张，今天晚上当你工作了很晚，身体感到很紧张，很紧张，你现在相信吗？那么他就不再搅扰你了。上路去吧，说谢谢你主耶稣。过来先生，你相信神医治心脏病，使你的心脏痊愈吗？继续往前走，说谢谢主，我全心的相信神医治肺结核会使你好了。你全心相信这个吗先生？好的，高兴的上路去吧，说谢谢你主耶稣。那您那边的，你怎么样？你信吗？会众怎么样的？你们有些的会众现在去相信。坐在这儿的这个男人得了支气管炎，你相信神会医治的支气管炎吗？好了，那么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阿们。高血压，那位坐在他后面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高血压吗？他离开你的先生，我不认识，医生从未见过的。我说先生，你相信你的肌肉痉挛，神经性的肌肉痉挛，你相信神必使他好了吗？你信吗？如果你信，请举手。好的，你妻子正坐在那里，她患有鼻窦炎，你相信她离开你了吗？姐妹，这位坐在我们后面的女士得了神经炎，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神经炎吗？这里有位穿着红色的小外衣的女士，她正坐在那里，她也得了鼻窦炎，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鼻窦炎吗？如果你信，请举手。今晚这里任何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特性就在我们中间的人，请举起手说我相信。所有在这里要接受耶稣做你医治者的人，站起来说我相信。站起来，从座位上站起来，无论是在哪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奉主神的名把它给你们。